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宣道月的第二个主日，照例我们继续会传讲宣教的信息。我们感谢主啊，同彼得长老一开始也提到了啊，宣教也带我们念了今天这个月要背的经文，要传福音到四级，也提到了福音这个到万国万族当中传福音这个大使命，在圣经上很多的地方都有记载，不只是在新约的当中，在旧约的当中，他刚才所提到的诗篇117篇，万族啊万民啊，你们都当尊称颂扬耶和华，这些都是宣教大使命在圣经上所记载的。其实我们讲到宣道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是想到的就是大使命，耶稣基督所颁布的马太福音28章那个地方，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40天向门徒显现，教导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教导的当中有一个主题，他至少在五个场合当中五次提到大使命，四福音书每一本书都记载，然后再加上使徒行传要升天之前都提到的，都是去万族万民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这是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2000年来教会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不同的经济文化背景的当中，多少也都履行了这个大使命，多少也都把福音传遍了到当时的所谓各个地方。特别是在19、20世纪的时候，是在教会历史上所谓大使命传递最高潮的时候。光是这两个世纪，宣教士们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几乎是前面十几个世纪的一个总和，也带领了许许多多在各族各民的当中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信主。不过到了今天，我们全世界可能将近70亿的人，有三分之二，就是差不多45亿的人确实都已经听到了福音，这当中有一半也都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来敬拜，我们可以称颂颂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耶和华神。但是仍然有三分之一，将近25亿的人仍然没有福音传到他们的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未得之名。他们是谁呢？主要的是三大的宗教体系信仰的这些人，最大的大家一想到大概就是伊斯兰教，所谓的穆斯林，第二个就是印度教徒 Hinduism， 第三个就是佛教徒。这代表了大概未得之名的当中大多数都是属于这三个宗教体系的人。在洛克教会，我们每个星期三晚上都有一个祷告会，是全教会的三堂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邀请一起来参加祷告的。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持续的我们多少年来都一直有在这个为整个教会的事工、神的托付等等的祷告。当中我们有一项，就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是特别为宣教士祷告，而且特别分别出来有为一个未得之名的族群祷告。在九月的时候，我们来参加祷告会都知道，我们为了一个族群就叫保安族，保守的保，安全的安，保安族。也许很多人讲说这是谁，保安族，保安族是在中国大概有2000多万的穆斯林，就伊斯兰教信仰的，有10个族，2000多万人当中的一个族群，虽然只有10000多人，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信徒，没有人把福音传到他们的当中。谁来向他们传？谁去告诉他们？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今天我想借着我们刚才同彼得长老带我们念的这两节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 已经得到福音好处的，我们都应该是去告诉别人，告诉这些未得之民，神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已经传递了，已经实现在我们当中了。2000年前耶稣基督已经舍身流血了，我们应该积极的来回应主的大使命。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说他欠人福音的债，欠这些人福音的债。所以我想从三方面来跟弟兄姐妹来激励我们，来推动我们，来鼓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对神的大使命，对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所颁布的大使命，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欠债的一种心态，去向万民，很多人，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未得之民，我们甘心情愿的来传这个福音。首先保罗这边说用欠债这个字，欠债是一种比喻的用法啊。当然我们都很清楚，不是保罗欠谁钱啊，欠什么人情啊等等的啊，他是欠福音的债。用欠债比喻是要强调，很生动的强调传福音的使命是每一个信徒应该有的责任与义务，责任与义务。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这种义务责任去传福音。就像我们欠的债，我们必须要还债，这道理很简单是吧。我们每个人应该多少都有欠债的经历啊，特别我们已经买过房子，买过房子，我们有什么 mortgage 房屋的贷款，我们有车子的 loan car loan， 我们有学生的贷款、教育的贷款，我们有 micro enterprise 就是小的从事什么经营生意等等的这种贷款，商业的贷款等等各种贷款，这一些都是欠债。我们都知道这个欠债就必须要还，不还就会有后果。也许我们会说，等一等，这个地方保罗他欠这些人的债，而且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特别神派他，主耶稣基督差派他，复活的耶稣基督保罗遇见的时候告诉他说，我要差派你到外邦人的当中。这是保罗领受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托付，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所以他有责任有义务去传给那些还未信的外邦人，好像欠了他们的债一样。其实保罗不是欠这些人，直接的是欠神的债，要去还这个福音的债，对象是这些外邦人，神才是保罗真正的债主。今天我们是平信徒，教会里有牧师、有长老、有宣教士，是他们。但是我们呢？我们不是福音的债务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所引用的经节、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也一再的告诉我们，是去使万族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信徒应该是门徒，主耶稣基督大使命是颁布给当时他的门徒们，同样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来讲的。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每一个信徒，你跟我都应该是门徒，所以主向当初的门徒所颁布的使命，也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信徒，你跟我所颁布的。不论是牧师、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或者任何不具任何头衔的信徒，传福音、回应大使命，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神是债主，我们都是欠福音债的人，欠债不还是会有后果的，特别是福音 是关系到一个人永恒的一个问题。知识可大，当以色列人悖逆神，神兴起先知去告诉以色列人，指责他们的罪过，要他们回头，不然的话要死在罪孽之中。同时神也警告他所兴起拣选差派的这先知，神告诉他们说，我何时指责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能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的罪。哇，有那么一天，神要问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你跟我，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么讲，我们都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目的是什么？是为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我们遇到人闭口不谈，以至于他灭亡了，不管是谁，只要是还没有听过福音，如果我们没有跟他们讲，那一天神面对我的时候，神要告诉我说，某某某，为什么你碰到他，你曾经遇见他，你没有告诉他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也许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这么一句话，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关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像保罗一样把传福音回应主的大使命认为看作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而且是以欠债债务人的心态，我们要积极的赶快的去偿还。这样的话，不管我们是不是对传福音有负担有兴趣，有没有感动，有没有恩赐，或者有没有时间，我们都得去传，就像我们欠债一样。我们常常会听到在教会里面有属灵相当属灵的话这么说，我没有负担做这个，我没有负担做那个，我没有恩赐做、这个、我没有恩赐做那个。但如果有关于福音的传递大使命，我们就不能这样说了。就像我们拿个比喻，我们租了一个公寓房，你租就要付租金是吧？你租金如果不还，这个月到了月底要付了，你不还，房东来告诉你说你已经过了日期了，请你把租金交出来。你跟他讲说，对不起，我现在没有负担，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谈这个，对不起，也许下个月明年我们再来谈吧。我们可以这样子吗？如果你是房东，你会怎么样？我想我会这样的，好，以后我不再烦你，你没有负担没关系，但是请你今天晚上就搬到街上去，在那边培养你的负担好了，等你的负担付完了钱，你再进来住这个房子。这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欠债，我们要还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徒，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明白我们的使命，如此我们就能像保罗一样欠福音债的心态， 知道罪人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神把传福音给罪人所有的人的使命托付了我们，如果我们不去传，我们不仅亏欠了神，我们亏欠了人，而且亏欠很多人。这很多人是谁呢？这是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我们要去向谁传呢？当我们想到向谁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大概就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家里的人，也许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兄弟、我叔叔等等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一个。这是人的一个本性，我们大概不会想到陌生人，特别是不会想到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我们的仇敌恨我们的人，我们甚至巴不得说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人的一种本性。1980年34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了，那时候刚到美国有三年的时间，我那时候在 Virginia 念书，我的室友是一个伊朗人， Iranian。 大家知道1980年发生什么事吗？是相当大的事，对美国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事。当时的总统是卡特总统，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60几位官员，所有的职员被伊朗那时候要反革命起来，要推翻这个夏哈 Khomeini， 就是他们宗教领袖，所以暴民就冲进这个美国的大使馆，把60几个人俘虏成为人质，前后有400多天。卡特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也出动所谓的特种部队，在这个 desert 的地方失败了。直到雷根接力总统案例第二天，伊朗放人，卡特到那边去把人接回来。在这400多天的时间，特别是美国的媒体天天的报道，教会也为这个祷告。有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Livingston， 就是1950年到在非洲传福音那个 Livingston， 不是同一个，他就是另外一个人叫 Greg Livingston， 应邀到一个非常大的福音派，所谓福音派的教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一个宣教年会，类似我们这个宣教年会，去传讲信息。但是他没有传讲信息，他只问了两个问题，问这么多的成千上万的会众说，我们多少人为美国在那个地方被伊朗人俘虏成为人质的祷告？哇，手都举起来，好几千的人举。第二个问题，有多少人为那一些4000多万被伊斯兰教俘虏的伊朗人祷告？4个人举手。这讲员没有在讲什么，他说我以为我是来到一个宣教福音派的一个教会，是相信圣经的一个教会。他那一番话激起了在宣教历史的当中很重要的一刻，这就是为陌生人祷告的一个运动，叫做 Praying for Muslims in Christian's Heart。 这个运动持续了一段的时间，到了1994年，14年之后，在伊朗这个国家有600多个基督教的教会被建立，10多万的人成为基督徒，从穆斯林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基督徒，许许多多的宣教士进入到那里面。比起1980年以前1000年穆斯林信主的总和还多了很多，因为有人愿意这样回应，有人愿意把福音传到所有未得之民的当中，向所有的人，不只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不认识的陌生人、我们的仇敌、我们不喜欢的人。所以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是化外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四类的人，他都欠他们福音的债。前两类，希尼尼人、化外人。化外人这一个词，希腊原文如果直译的话，音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barbarians。知道 barbarian 什么意思吗？就是野蛮人。这野蛮人不是说真的他们很野蛮，因为野蛮人这个字就这些人不会讲希腊文，对希腊人来讲就叭叭叭叭叭叭叭讲那种话。对我们今天来讲学希腊文很难是吧？但是当时是希腊罗马的文化，希腊文是一个主要的，不会讲希腊文的这些人就叫做化外人。就好像犹太人称不会讲希伯来文的不是犹太人叫做外邦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不会讲中文的就叫老外。所以这不是在讲说他们种族的优劣什么，是讲说不同的族群的人。所以保罗在讲说，对于希腊人也好，对于非希腊人也好，对于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任何国籍种族的人，他都欠了他们的债，他有责任有义务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接下来这边讲到了聪明人、愚拙人，代表的是受过教育或者没有受过教育，智商比较高的或智商比较低的，就像今天我们说有不同的阶级的人，不同文明的人，白领阶级，我们有蓝领阶级，有灰领阶级，甚至有金领阶级，弱势的群体，有文化没有文化，高级知识分子或文盲。说保罗说，不管是怎么样的人，文化水平的人，不管是什么国籍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自己本身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主耶稣基督，他遇见了主耶稣基督，神拯救了他，呼召他去成为外邦人，非犹太人的使徒，所以他有责任要去传。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保罗对于他本族犹太人得救看得更为重要，这是人之常情。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他这么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在第九章，他也这么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忧伤，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宁可被咒诅，也盼望他的同胞可以得救，但是神特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有义务，他有责任去。同样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们说血浓于水，这是理所当然，我们对自己的同胞得救都比较关心。但今天的经节告诉我们，对不是中国人的外国人，我们说老外，我们一样也欠了他们福音的债。不管他们的皮肤是黄是棕是白是黑，我们都得有这个义务责任欠债的心去传福音给他们。今天我们住在美国 New Jersey， 在 Somerset 这个地方我们聚会，我们周围就有许许多多不同国籍、不同文化、教育水平阶层的人，不同宗教信仰的。我们隔壁就是一个清真寺，我们不多久再下去的话就是一个印度教这个庙宇，我们有许许多多不同族群的人在这附近，我们都有责任义务传福音给他们。虽然因为语言的限制、文化的一些不同，传福音确实不方便，我们主要对象还是中国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些人，如果忽略了就不合神心意了。若个教会感谢主，神能赐福我们，我们好多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吧，我们有 PhD 有 MD 有 DT 什么都有，我们不应该只向我们同样教育程度的人传福音。主的大使命 这个万民，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的、愚拙的，今天全世界大概有225个国家，大概有2000多个民族，但是从宣教的角度来看，万民这个字不是指国家，是指族群。刚才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保安组，保安组像这一类的，全世界大概有1000-1800左右，今天还有7000个不同的族群，福音还没有传到。有些的地方他们是相当的贫穷，没有文化，甚至野蛮，有些的地方生活上面很贫困，有些地方很富足，但是同样的都没有听到福音。耶稣基督已经为人舍身流血了好消息，还没有人去传给他们。要不是有像保罗如此国度胸怀的宣教士，以现在的心态积极的把福音传到当时的所谓地的世纪，今天2000年来教会也不少的宣教士也承接这个使命，我们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上个礼拜六礼拜天，相信我们不少的弟兄姐妹也去看的，我们在 Agape Chapel 那个地方有马里逊来华200年的一个纪念挂图展，里面展现了多少的西国的宣教士去到了中国，去到了中国200多年以前，生活、语言、文化跟他们何等的不同，但是他们愿意去。今天同样的，这棒子交到我们的手上，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背景，这些人等着我们去还福音的债。我们不能够只坐在这个地方享受神的救恩、神的祝福，感谢主，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多激励我们。我们必须要被提醒、被激励，然后我们能够有真正的一个行动。不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们都要去告诉他们。洛克教会已经35年了，在过去的10年，我们积极的以欠债的心态来推动、来鼓励、来参与这个宣教。我们不仅向华人，也向不同国籍的人、不同文化、不同生活环境，甚至很贫穷的地方，我们都学习去还福音的债。过去的3年，我们英文堂的弟兄姐妹们去到了非洲的马拉威，这是个相当贫穷的地方。我们的队员回来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贫穷的。但是我们过去3年去那个地方，借着扶贫帮他们建立图书馆，传福音，慰问他们，辅导他们。在台湾每年我们也派队到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的当中办营会，也同时到乡村的地方、弱势群体的当中办儿童的夏令营，带领儿童信主。在中亚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位姐妹在穆斯林背景、伊斯兰教背景的大学生的当中传福音。另外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种族做短宣。今天洛克教会差派出去7家人，还有6位单身的，我要特别强调，是6位单身的都是姐妹，在亚洲、在欧洲、在不同的地方做长期的宣教。为什么我们感恩？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去到各个不同的地方，还福音的债。去年我们开始有一个短宣队，去到东南亚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跟我刚才所讲的马拉威一样，也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那个大概有18万人，18万人口，总共是有6族的人，当中有3族的人是未得之民。那个地方的住民就是住在很原始的草做的泥巴做的，如果可以称作房屋吧，就住在那个每一个村落里面，总共有40个村落，大部分都是交鬼拜鬼，有巫师在那个地方，人畜同居，比邻而居，甚至猪就到处这样走来走去的，没有水没有电。我们短宣队去到那个地方，其实在3年之前我们已经差派了一些年轻人，这不是我们教会出去的，是在当地曾经我们训练过的一些年轻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只有初中高中的程度，但经过了训练，3年前我们差派到那个地方，第一件事情我们做的就是帮他们建立水利系统，买了那个水管，从几千尺之外的把水引进来，有人奉献用太阳能让他们从来没有有电的，只有蜡烛的，居然开始有电灯，然后我们建立了校舍，开始教导他们。这些宣教师们一方面当老师，一方面在晚上的时候经常在不同的村庄做布道会，现在带领了不少的人信主。在3个村庄的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学校，有400多位孩子，所以这是第二次，今年年底我们又有一个短宣队要出去，就要去到他们的当中。这短宣队出去是不容易的，是要付代价的，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训练了，至少要坐3趟的飞机，然后开车大概5个多钟头，然后再过了一个江，然后再翻山越岭1个多小时，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语言也是一个困难，生活很简陋。但是我观察去年我们去的短宣队，去那个地方虽然生活很苦很不方便，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抱怨，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还债的一种心理，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的愿意去到那个地方，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可以基于一种还债的心理去还福音的债，回应这个大使命，勉强自己逼自己，就像保罗所说的，若不传就有祸了。但是保罗在15节这个地方他又讲了一句话，所以我去向他们传是尽我的力量，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个尽我的力量就是第3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尽我的力量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我的渴望，我 desire， 我很渴望，我很迫切的，很希望的，我愿意随时都愿意这样做的，是一种迫不及待对于宣教的一种 passion， 热忱，或者我们讲说激情吧，现在很多人讲激情，愿意去传福音，渴望去传福音，很积极的愿意去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激励了保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是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大爱激励了保罗，深深的触动了保罗，神的爱在他里面催逼他，所以他甘心乐意，不仅是一种还债的心理向所有人传福音，而且是这种积极的甘心乐意的迫切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后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的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我们都知道戴德森，戴德森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很多的宣教师加入他们，在中国人内地传福音。 200多年以前呢，他经常会面谈，会有一些想要加入内地会去传福音的这些宣教士的候选人。有一次他跟一群候选人在谈话的时候，一个一个问他们，他很想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一个人想说，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很好。第二个说，我想去，因为千千万万的人正走向永远的灭亡，非常好。接着很多人给各种不同的理由，然后戴德森说，这些理由都是很好，很正确，也都需要的，但是当你遇见苦难、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内地会在那个时候200多年前，当时犬匪之战、犬匪之乱，死了将近190个宣教士，他们很多持守，明知危险来了仍然持守，是什么力量？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你能持守，上述的那一些理由没办法让你持守，只有爱主的动机才能使你面对各种苦难、各种打击还能继续的持守，坚守你的岗位，传福音给这未得之民。这未得之民的当中有很多对基督教是相当仇视、相当抵挡。14年前，洛克教会国语青少年团契来了一个来自中国西安一个高中的少女，来到我们青少年团契，当时她是相当的悖逆的，很像小留学生，我们就听到很悖逆的。然而在团契的当中，福音感动了她，弟兄姐妹的爱摸着了她。她的名字叫 Sarah， 我们教会有很多 Sarah， Sarah 似乎是一个宣教士应该有的名字。她的中文名字叫思佳，她信了主，后来她高中毕业去密西根上大学，在那毕业之后跟她的先生 Albert 结婚之后搬到了加州。2010年他们全家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到了中东宣教，他们住在穆斯林的社区里面宣教了2年。2012年来到了洛克教会宣教年会的时候，在我们当中有分享，他们又回去了。去年2013年9月29号他的大儿子当时不到5岁，突然之间有一天全身抽筋，左半边就整个瘫痪了，有生命的危险，当地的医院也不晓得怎么办，查不出病情，赶快送回美国，在加州各个大医院 Children Hospital 专家的会诊，最后找出来的是很罕见的一种自体免疫 autoimmune 自体免疫的一种疾病，产生一种抗体破坏他的脑细胞，而且速度相当快，5岁的他的智力居然恢复到只不到1岁的那种智力，情绪上面也是变成相当的 violent， 那个情绪医生会诊找出了原因，开始用药，感谢主，一年来他们经过了很多很多这些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伤心流泪，我们也一直为他们祷告。上个月药物停止，不用药物了，这个孩子现在可以行动了，虽然情绪智能上还有一些的后遗症，正在复健的过程的当中，他们在下个月也会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分享。为什么？因为他们打算明年暑假再回去中东，他们一家都是这样的心愿。这位孩子现在不到6岁，他说在这一段的时间也一直的问他父母亲说，爸爸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我们的家？然后哪个家？就是我们在中东那边的家。是什么力量？是主耶稣基督 是神流血的力量，长阔高深的大爱，福音的中心，神爱世人，是神的大能，神救一切相信的人。保罗领受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需要有人去告诉人。所以保罗渴望不仅是一种还债的心，他渴望向所有的人分享。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洛哥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多少我们都会有类似保罗那种传福音渴望跟人分享火热的心，特别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碰到人就传，抓到人就传，有些人甚至说我今天就要去当宣教士，我们碰过这样的人。但是曾几何时，这种起初的爱心，那种愿意传福音的热忱会渐渐的冷淡下来，家庭的残累，工作的压力，各种试炼试探世界的压力引诱，似乎我们对于这个大使命传福音的使命感也渐渐的消失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被提醒，必须要被激励。使徒约翰也这么讲说，我们是成了何等样的人，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爱世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已经将这个拯救世人的福音好消息托付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能够不去传吗？我们能够充耳不闻，闻了却不去履行他的大使命吗？假设有那么一天，在新泽西立了一个法，开始有死刑，犯人接受死刑的刑法，然后州长 Christie 告诉你我，他说某某某有一个人即将要服刑了，但是我决定要有一个特赦令给这一个人，请你去传达这个特赦令。我想我们都愿意这样做，我们接受都很答应，说我一定去，我要亲眼看到这个犯人被赦免，免除死刑的那种自由，那种喜乐。但是你我在接受了这个托付之后，我们没有马上去传达，反而先去办一点我的私事，我去买一点东西，我去 shopping， 我整理我的院子，我割我的草，我去打高尔夫球，我全家去先度个假。在度假的时候，你买了一个报纸看 New Jersey Somerset 有一个犯人，第一个死刑犯被执行死刑了。我不晓得你我的感受是怎么样。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可以让人得到平安的福音。今天世界是相当的混乱，我们每天听到的媒体，不仅是遥远的地方，我们周围的地方多大的混乱。我们一个宣教士在 George Washington， 是个英文堂一个年轻的姐妹，大学毕业就加入 InterVarsity。他那一天来信代祷信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在过去几个月的当中，连续有四个死亡，一个被车子撞到，三个跳楼。他说说整个校园里面充满了黑暗，是谁去告诉他们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这个脚中是必须要走过之后才会留下这个脚中。如果我们都经历过领人归主、传福音、让人信、从黑暗归入光明，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很喜悦的，就是讨神喜悦的，要称颂、要赞扬这个耶和华。旧约 这么讲，新约也这么讲，但是人不认识他，人不知道这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爱纵横世纪，人不知道我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怎么可能来认识这个神，他的创造，他的救赎的伟大，而来敬拜赞美他呢？今天我们在这边敬拜赞美，我们都非常的喜乐。我们似乎在世界外面都很多的混乱，来到这边好像想到一个安息，很平安。但是我们想到外面有多少人在痛苦的当中，他们没有福音，他们不晓得前面的道路如何，只看到了就是战乱、仇恨、凶杀、抢夺，谁去告诉他们？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宣教年会，也是我们宣教月的高潮。以往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星期五的时候三堂，难得一年就这么一次，三堂的弟兄姐妹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敬拜，我们赞美，我们请来的讲员传递大使命的信息。特别是我们这次请来的讲员是对于这三大宗教体系非常有经验，40多年的经验，像回民、穆斯林、像印度教徒、像佛教徒传讲。我们有工作坊，还有社会师母，他的一个师母也特别一个工作坊，我们怎么对这些贫苦的弱势的群体真正实际的来传递这个好消息，实际的一个行动。我们星期五人都很多，因为都是我们聚会的时间都要来，星期六就变得人很少，少到好像只有中文堂的一两百人。所以我在这边呼吁，在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被提醒，需要被经历，需要听到，我们要看到马其顿的呼声，这福音的大使命，2000年来教会承接了多少。今天我们是一个接帮人，殉道士的血是教会增长的种子，似乎在大使命的传递，在过去2000年波浪式的，到了19、20真正是达到高潮，进入21世纪，我们继续接下去，最后的1/3的人口，我们是接帮人，让神透过他的仆人们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提醒也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下礼拜我们有一个预备的心，等候我们竭力的参加，一起来参加，而且一起的我们以福音欠债的心理来还，向所有的人未得之名积极的、很热忱的、很渴望的、甘心乐意的，因为神的爱已经在我们的当中，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经历过了。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借着爱子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神。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享受你自己的同在，享受你自己的赐福，更是这个永生之道、永生的生命，我们正在经历的过程的当中。主啊，然而你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你说不愿恶人死亡，但愿人人都能够悔改，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但愿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每一个人都这样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你来差遣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